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早晨能够回到金门教会。我想蔡牧师对我的来去都非常的清楚，应该是有内线的。有好些其他的教会说，怎么你礼拜天早上被金门教会抢去了呢？当然很高兴今天早晨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能够特别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讯息，也请大家继续的为这一次的湾区研经培灵聚会祷告。已经有三天的晚上，今天下午晚上还有最后的一堂，那一讲完吃完饭，也特别我要感谢这个委员会哈，因为一般这样的一些聚会都是先吃饭后讲道，但是今天晚上他们正好把它颠倒了，先讲道后吃饭哈，所以我也会特别谢谢他们，因为就使得我吃饭可以轻轻松松的吃饭哈。要不然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心情，没有太多的心情吃饭。之后马上就要赶回到香港，所以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好吧，我们一起翻开神的话，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首先单单的看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单单看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乎信与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的四主轴，信心的四主轴。明年将会是教会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明年我们将会纪念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在1517年，有一位天主教的一位神父，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在10月30号，他在德国的维滕贝格教堂钉上了95条论望 ，the 95 theses， 代表着不单单是他对当时的大公教会或者天主教的不满，也代表着其实他在圣经里面的领受和看见。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你会知道就在那个时候，神带领着他特别从旧约的诗篇以及新约的加拉太书以及希伯来书且罗马书，对于这个信仰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看见。他当时看到了大公教，或者他当时看到了天主教是已经远远的离开了这个信仰的本质。他特别对当时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习惯，也就是买卖赎罪券的这件事情， 他十分的不满意，且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违背着圣经里面的道理。若是你知道的话，你会明白这个赎罪券的一个后头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可以用奉献的方法，你可以用钱的方法来赎罪，无论是你自己的罪也好，或者甚至其他人的罪。当然这就带出了很多在那时候的教会里面的腐败。当然马丁路德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神父，他不断的进食祷告修行，但是他却发现这些东西也没有真正的带给他心里面的平安。因此正在读罗马书，正在读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的时候，神就打开了马丁路德的眼睛，让他看到其实这个信仰应当是被建立在信心相信的上面。就像十七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神的义就是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其实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就如同经上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四节所描述的，义人因信得生。当然若是你看这一节的话，你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相信的信一共出现了有三次之多。其实这一个词相信、信心等等，若是我们去看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新约里面出现了有将近500次之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此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那边这样告诉着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其实必须先相信，必须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一些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相信信心其实是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轴。而若是我们回去看罗马书，我们其实会发现在罗马书其实相信信心这样的词 faith 英文一共出现了有61次之多。所以我想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而若是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除了我们刚刚一起所读的第一章十七节之外，在罗马书第一章faith 这一个词，信心相信这一个词呢，其实出现了另外的四次。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四次的出现来跟大家一起简单的思想 faith 信心相信的四个不同的层面。我们首先看第十六节好不好，第十六节，因为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层面，我把它称为是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第十六节保罗他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有可能你的圣经翻译是翻成这个希腊人，好，是非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非犹太人，希利尼人。每逢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会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的一个见证。因为我想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保罗也非常的关注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信耶稣。戴德生有一个习惯，每一年呢在年初的时候他会奉献一笔钱给当时特别关心犹太人福音工作的一个机构， 其实这个机构今天还存在这个机构今天我不晓得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CWI， 当时不是这个名字，是后来改成这个名字。但是戴德生在150多年前，他每一年初的第一个奉献就是奉献给这一个机构，因为他也同样的关心着不单单是在远方中国人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其实也关心着神自己的子民犹太人能够早早的归回到主的面前，因此每一年的第一个奉献就是给这一个机构。在这一个支票的后面呢，他就简单的写了一句英文 To the Jews first，先给犹太人，或者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来前不久我见到了这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他跟我讲了一个这个后面的一个故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他说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戴德生每一年的第一个奉献是给这一个机构，支票后面写 To the Jews first， 然后呢后来这个机构呢反过来也奉献了一笔钱给内地会，然后呢在他们的支票后面呢他们就写 to the Gentiles and then to the Gentiles， 然后是希利尼人或者非犹太人我不晓得他们这个奉献的这个数额是不是一样的哈？假如是的话，像就不要这样奉献了嘛，反正你来我往就可以了，就不用了。有一个心意就好了，写个卡片就可以了吧？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保罗在这边当然提醒着我们救赎之信，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我们相信这一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当然我想这一节其实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也不可能用更多的时间来思想，但是我可不可以很快的把单单这一节当中我自己的几个领受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当然我想第一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保罗在这一节里面提醒着我们救赎的必要性，救赎的必要性，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换一句话，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教育，倒不是我反对教育，人所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榜样，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环境，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这个经济，人所需要的更加的不是更多的进化。Not education, not example, not environment, not economics, and not evolution. 五个一。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人所需要的是得救。人所需要的是得救。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讲台前的十字架，不就是提醒我们，人所需要的就是得救吗？若说人使需要的只不过是多一点的教育的话，我想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徒然的，是枉然的，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最多就多找几个 PhD 来教教大家就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若是教育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哪一个国家的 PhD 最多，那个国家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其实发现，有的时候人越聪明，坏人也其实蛮聪明的，相当的狡猾。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在花莲有一个一年的述职，在那一年的当中就接受到了一个诈骗集团的电话。若是你没有接过这种电话，你很难能够体会到那一刹那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等等哈。但是你若是真正的收到这样的一通电话的话，你的感觉心情会是不一样的。 这个诈骗集团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戴成约我们儿子的家长？我说我是他的爸爸。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儿子现在在我的手上。那一刹那，你真是很难能够体会到那种挣扎那种心情。当然感谢主哈，因为家里面不只是一个电话，还有手机，所以师母赶快打电话到学校，发现其实戴成约是在学校，那这个是一个诈骗的集团。但是我非常的惊讶，哇，他们实在是很厉害啊！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说服一个人，他们所讲的是真的。教育或者聪明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环境、榜样、经济，这些或许多多少少可以带来一些帮助，但是追根究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人基本的问题在这边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需要得救的一个问题。人得救的必要，救赎的必要，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这一个非常虔诚有浓厚宗教热情的犹太拉比、犹太老师，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他说，人必须什么？重生。救赎的必要，当然这边也告诉着我们救赎的源头是什么。这个救赎的源头当然就是福音，就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It i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救赎的原因当然也告诉着我们救赎的途径，是借着信靠，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不是靠着功德，或者在台湾我们会说种福田，不是的，乃是单单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我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 faith 的一个第一个层面，就是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我不晓得在这边我可不可以稍微停留，因为我真是不知道，或许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有福音的朋友，若是有的话，哎呀，我巴不得今天早晨神能够真正的打动你的心，让你能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我们可以抵达它，就是透过十字架的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修行，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甚至我们的虔诚，或者我们非常敬虔的一个生活形态，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说，其实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需要得救。我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伤天害理、杀人放火，蔡牧师啊，我们教会应该没有杀人放火的人嘛，哈，目前没有，有的话也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我要快快的说，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很有意思哦，我回去看了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就是在第十七节，一人因信得生。我就发现其实在那一节里面，上半节保罗没有引用，但是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当时有一群人，他们是自高自大，他们心不正直。今天有可能有人会说，哎呀，戴季宗啊，是啊，你是需要得救，但是我可不需要得救。 若是如此的话，朋友，求神怜悯，我们不是就是自大、自高自大吗？心里不正直，我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哎呀，亲爱的朋友，你犯的罪就是骄傲的罪。你觉得你了不起，你得意，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只是少部分的人犯了罪，少部分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乃是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若是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的话，我们稍微往前看到第五节，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信心的第二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是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第五节这么说，我们保罗这样描述，是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然后注意下面这一个词，信服真道， The obedience of faith， 信服真道。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信心，相信的第二个层面， faith 的第二个层面，不单单是救赎的信靠，也是真道上面的信服顺服。我想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也能够弥补矫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一个不够完整的一个念头。因为有的时候人会看这个信仰就认为，我只要举手觉知仅仅得救就可以了，我拿到了那个入天堂券，因为我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一个聚会里面某一个牧师讲到，我举起手来，这样就够了。那当然我想这种错误的概念也多多少少是我们教会自己产生做出来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我们很看重觉知祷告。当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觉知祷告不重要，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但是我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看重觉知祷告，但是我们同时却似乎好像忽略了觉知祷告之后的那个一生的门徒，伴随耶稣，跟随耶稣，顺服神话语的这一个步骤。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其实坦白跟大家说，就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其实我们很缺乏的就是一个所谓门徒导向的一个策略。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我也可以理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挑战，因为数人数数手，谁举手，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比较难去评估衡量一个人在这个门徒跟随主顺服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是否有在长进，是否在生命里面过着一个信服相信且顺服真道的一个过程。虽然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们金门教会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或者这个事工里面，有可能我们很强调这一块，有的话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单单是华人教会，就是普世的教会，其实在这一块上面是相当大的一个缺口，相当大的一个缺口。多多少少我们有意无意就忽略到了这一块，也使得弟兄姐妹们在后头的生命当中没有真正的透过顺服上帝，顺服神的话，过着一个与那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生命。 我记得前不久有机会去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我其实很少去美国人的教会，我30多年服侍几乎都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那次我到这个美国人的教会，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就听到了这个牧师，他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他的信息里面，我察觉到一个东西，因为他在那个信息里面，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门徒的这个概念。然后他重复用的一个词，有可能大家也听过，他重复用一个词，他不用基督徒，他不用 Christian。他乃是用 Jesus follower，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我后来因为听他这么讲，我就特意去留意，发现很多的人很喜欢现在用这个词 Jesus follower。后来聚完会，我们就去跟他有一些的交通，我们就问他，我说我们发现你不用 Christian 这一个词。你只用 Jesus follower 这一个词，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天他给我们的一个回答。他说，其实有可能你们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但是很多的美国人，其实当他们一听到 Christian 这一个词的时候，他们马上联想到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马上联想到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像个羊，回到家里面我们像个狼。去到教会把羊毛挂在身上，回到家把羊毛挂在门槛上。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 ，hypocrites。那紧接着说，一些美国人不仅是认为基督徒是假冒为善，也认为基督徒是自我唯一 ，self-righteous。他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给我机会去做一些的反思，不是别人，是代际中自己，我是否也是一个？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像个羊，回到家里面像个狼。我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落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不是真正的有努力靠着圣灵给我的力量，读神的话，遵从神的话，让我的信仰不是只是一时举手决志而已，这是不完全的，这是有缺口的，乃是让我的生命就像保罗在这边一样所说的，我们也有一个真道的顺服 ，an obedience of faith。其实这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若是你一只手先放在罗马书第一章，你很快跟我跳到罗马书的最后一卷书，因为保罗其实一开头讲到这个的重要性，其实在罗马书的结束，他也同样的讲到这件事情。我很快读给大家听，第16章，罗马书第16章第25节开始，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以及所讲的基督耶稣，并照那一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16章26节，保罗说什么？这一个奥秘被显明出来，目的是什么呢？使他们能够什么？信服正道。就是在第1章第5节所讲的。所以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当然有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再提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Obedience of faith. So important. 何等的重要。 所以保罗跟我们讲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是救赎的 faith， 救赎的信靠。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是真道幸福的 faith， 是真道上面的幸福。但是我们很快看第三次信心 faith 出现是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保罗在那边他说什么呢？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能把些属灵的恩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 faith， 就可以同得安慰。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信心的第三个层面，第三个主轴，我把它称为是激励的信心，彼此激励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我们为弟兄姐妹们而活，我们为神的子民而活。No man is an island， 乃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不仅是领受到这个救恩，神也把我们带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若是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在教会的一层里，当那3000多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聚集在一起，且请大家不要忘记，他们是天天聚集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礼拜2次3次聚集在一起，若是我们来祷告会的话，很多人只是一个礼拜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但是无论是天天聚集在一起，或者多少次聚集在一起，总是有一个尾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参与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与，我们就能够彼此激励，我们能够彼此安慰，且我们能够彼此坚固。就有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约拿丹。其实我很佩服约拿丹，原本其实约拿丹应当是继承他的父亲扫罗做以色列王，但是他很清楚知道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他父亲违背上帝的旨意，没有顺服上帝，因此上帝废去了扫罗的王位，把这个王位给了一个和他和上帝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当然扫罗嫉妒大卫，多次想杀害大卫。哎呀，你有机会可以去读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节我很快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一节特别宝贵，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的第15节。你会记得那个场景，扫罗又是要杀害大卫，大卫就逃了命，结果约拿丹就去找大卫，扫罗找不到大卫，但是约拿丹却找到了大卫，这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在23章的第15节那边就这样告诉我们，约拿丹使他，就是大卫，使他依靠上帝得以坚固。哎呀，我好喜欢那个词。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约拿丹好吗？我很需要一个约拿丹。但是你知道，当我做出了那个祷告的时候，马上似乎好像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待记中呢，那请问你要做谁的约拿丹呢？ 那无论是我需要这个约拿单，或者我扮演这个约拿单的角色，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 faith 的里面，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我们能够有那种归属，我们有那种在教会里面的委身，在我们团契小组里面的委身，使得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互相关顾。因为人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层面是救赎的信靠，第二个层面是真道上面的幸福，第三个层面是激励的信心。但是我们很快看第四次信心 faith 在这一章里面的出现，就是在第八节，保罗在那边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信德，若是你看英文，若是你看原文的话，就是 faith， 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就让我想到了我们 faith 的第四个层面，是宣扬的信德。宣扬的信德，蔡牧师啊，没有问你可以讲到几点？12:15。我就用一个故事做结束好了，跟这个宣扬信德有关。我的高祖父在中国服侍了有50多年的时间，在1905年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去到中国。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在那次的行程里面去看望两个省份，第一个省份是河南，第二个省份是湖南。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哈？有一些哈。他为什么要去这两个省份呢？他要去这两个省份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省份的人在那个时候是最抵挡基督教的，最排斥基督教的，这两个省份的人是最后容许宣教师长期居住在他们当中的两个省份。当然今天若是我们熟悉中国，我们会知道起码河南有一个绰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耶稣窝，鸟窝的窝。为什么叫耶稣窝呢？因为应当是全中国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份。他们的 faith 传遍天下。多少的河南信徒弟兄和姐妹，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因着信仰的缘故受了逼迫，但是神保守了他们，神保守了他的教会，使得今天那个被称为是耶稣窝的地方，是一个把他们的 faith 宣扬到天下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如此，是最反对基督教的。戴德生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当他在这两个省份有机会看到教会的建立，就是他在地上的任务完成的时刻。他的儿子跟媳妇就带着他去到了河南，河南看完了以后就到 湖南长沙。1905年6月3号，我们其实刚刚纪念了他的逝世。1905年的6月3号晚上大概8点半左右，经过了一天，有机会听到长沙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宣教士，也有本地的同工分享信息。那一天晚上，戴德生被接回天家，他的尸体被运回到镇江，安葬在镇江的西桥公墓。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我们在镇江，第一，我们找到了戴德生跟玛利亚的墓碑。前年更奇特的，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棺木。因此今年若是你有机会去镇江的话，在镇江有一个教会叫宣德堂，宣扬美德的宣德堂，他们二位的墓碑，他们的棺木就放在宣德堂旁边的一个钟楼，叫德生楼，戴德生的德生，德生楼。是公开的，不仅是去看他们的棺木，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把一些历史的一些布展放在那一个纪念楼的里面。所以当人去的时候，不单单是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墓碑，他们的棺木，也同时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平，看到一些宣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半开玩笑跟同工们在讨论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半开玩笑跟他们说，是免费入场，奉献出场，不收门票。但是我们的心愿就是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智出去。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将近3亿 300 million， 就是今天美国的人口，那是150年前。而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中国的人口已经不是3亿，而是13亿。1.3 billion Chinese， 一大半部分都是在中国，但是也不少在湾区。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宣扬我们的信德，要宣扬我们的信心，要宣扬我们的信仰，要宣扬我们的 faith， 直到普天下。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让我们荆门基督教会更多成为一个有普世胸怀的教会，更多的从近处到远方能够宣扬我们的信德，能够宣扬我们的 faith。因为我们是因主的恩典入场，得到这个救恩。但是但愿我们是带着奉献的心 出场来宣扬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今天早晨的聚会，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从罗马书第一章信心的四个层面一同彼此勉励。主啊，从这个信仰是那拯救我们的信仰，到这个信仰是托付我们去宣扬的，但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 faith 信心的四个层面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讨天父上帝的喜悦。主啊，或许在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主啊，是的，清楚地告诉着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你在你的恩典当中却为了世人，为了每一位预备了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但愿主你打开心门，就像马丁路德的看到，我们讨你的喜悦不是透过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功德，我们的诚恳，我们自己的努力，唯有单单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不仅是享受永生，也同样宝贵的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求主你自己动工，我们也祝特别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继续的带领蔡牧师，带领教会的同工，在本地的福音工作上面也好，在外地的福音工作上面，主啊，从近处到远方，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多能够成为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美德的教会。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